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节目继续和玉清一起来谈死亡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哦。欢迎玉清。
德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节目当中哦，玉清已经谈到就是经历了祖母的过世，自己在心境上有一些改变。那么现在家中是爸爸生病，所以可能也因为祖母过世让你们更怎么知道跟这个爸爸相处哦，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哦。但我觉得在照顾病人这件事情上哦，譬如说照顾者，你提到是妈妈吗？可是照顾者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喘息的一个时间哦？
对，
而且我觉得长期下来反而会，譬如说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会反而会有冲突。
对，没错。
那你们第三者要怎么去，对不对？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然后一个生病，一个可能很辛苦了。
我们家哦，真的是我们现在天天就是听我爸跟我妈在斗嘴，那他们两个有时候就是会就是。把它当成玩笑话，就是说，哎呀，越骂越相爱啊，这样子。对，那其实有的时候我妈妈真的是会蛮生气的，因为其实病人他们有时候的脾气会是没有道理的。对，然后照顾他的那个人呢，又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说，哎，就随便他吧，这样子。
但毕竟是人，很难没有脾气。
对，所以我们家现在的这种因应的模式就变成说我妈就会来跟我们抱怨说，哎，你爸今天又怎样又怎样。那我们就说，哎呦，你就忍吧，忍着点吧。然后对于这个我妈的部分，就变成说她每个礼拜都会放自己一天假。比方说像现在就是我回来台北的这三天，她就会有一天我来照顾我爸，然后他就出去跟我阿姨们啊，喝喝咖啡啊，下午茶啊，这样子。
还是需要休息一下。
我觉得需要哎，
因为我觉得，照顾者的角色有时候会压力很大哎。
对。
像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讲，像我爸爸身体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他在睡觉，我会跑过去看他有没有在呼吸。我觉得那种无形上的精神压力，对。然后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又会怕说，哎，他会不会？比如说起来摔倒啊，还是什么？我觉得那种压力很沉重哎。那你不要，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因为像我和我妈妈还可以分担一下。那我觉得如果单独一个人照顾，可能这个照顾人家的人可能会先病倒。
对啊，对，
尤其心理上
的时候，就是我妈妈先病倒。然后她生病之后呢，就传染给我爸爸，所以我过年的时候，我爸差点就走了。
那时候心里很着急，
全家都好着急，好担心哦。对，担心我爸，也担心我妈。不过还好，后来都过去了。都恢复正常。
所以家里有病人，或者说卧床，或者说比较重病的人，我觉得family 家人之间的团结吧，还有协调，我觉得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还有感情上的支持。
当然，你祖母过世这件事，当然有的家会因为说有亲友过世，反而更亲密了。那有的可能会因此而分裂，或者说比较疏远了，破裂。那你们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家是属于感情越来越好的吧，
就是反而更紧密，觉得说，在世的时候要赶快做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会很有默契的就通力合作起来。之前就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分配工作这样子。
而且会知道说，哎，其实每一个人生命好像都有终点的时候。
对啊，
相处在一起
有
缘。
我过世的时候。
真的吗？你也是因为
我儿子要该怎么办？
其实像我弟弟、我姐姐他们在美国有时候回来啊，他们就回来之前就打电话给我说他保了什么什么险，如果飞机怎么样怎样。我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像中国人说的所谓蹙眉头，总会觉得怪怪的。可后来现在已经习惯了。
对啊，我现在也保了不少险。不要来什么
啊，没事。所以你现在也会想到自己的死亡了？
会啊。我觉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时候帮自己把一些事情准备好，不要让照顾你的人多了更多的负担，我觉得蛮重要的。
可是你现在可能是一个照顾别人的角色啊。那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人不一定说我一定七老八十才走嘛，也许我可能明天或什么随时都可能。那尤其是一个照顾别人的这种角色，如果他走了，其实大家反而会更措手不及嘛。
嗯，
那所以就像你这么年轻，刚我们提到中年哦，其实玉清还不到中年，
我已经是中年了。
你这么年轻，会譬如说，我写一个遗嘱，告诉人家说，我可能有怎么样，没有这么具体的行动，
还没这么，
只是会想。
对，就是会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可是
比如呢？
比方说
准备什么？
比方说，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就会去帮自己，我帮自己买保险，也帮他买保险。
哦哦，譬如说保险就是一个方式。
对对，然后等于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他还没有办法养活他自己的时候，至少还有一笔钱他可以用。对，
就说就已经会开始着想一些事情。
对对，
那你是因为说祖母的过世，才让你想到说，哎，有一天我自己也会死？还是说你更像有的人比较敏感，可能十七八岁的时候，可能就在思索，哎，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生命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家就是其实本来亲子之间的互动就蛮密切的。我们在就是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那种小小家庭会议时间。
就会谈这个吗？
有时候爸爸妈妈他们会看这类的书，
嗯，
他们就会不断的灌输我们一些观念。
嗯，
对，所以其实关于死亡其实是蛮小的时候就常听了，
可是那时候听起来可能没感觉吧。
对对对，比较没有那么深刻啦。
嗯，
对，我祖母算是第一个亲人过世，那个感觉是很震撼的。
所以你父母从小就跟你谈一些生死
的
观念。
对，就会谈
东谈西的。那自己会去看一些什么书籍来？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高中的时候吧。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人生很灰暗？
也还好，只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高中就是那种会
强说愁的那种。
对对，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会看一些相关，而且有时候跟朋友聊几天，有些朋友也会去看那些书，可能也是同侪之间的互动的结果吧。
那像祖母过世以后，你会再去，很多人都会寻求譬如说一些辅导，或者说悲伤辅导，或者说一些书籍来帮助自己走过这一段伤痛。
我们倒是比较没有，我们就是彼此互相安慰这样子。
那你现在自己也有家庭也有小孩，刚刚你也提到想到我小孩万一怎么办，保险。
对啊，
那你会要怎么样譬如说教小孩去知道死亡这件事？因为我之前也访问过一个教授，他说其实对小孩谈死亡是一个很特别的话题。
对，
他甚至认为说三四岁小孩就可以讲了。那我觉得这样子他会记得吗？他会怎样？他说其实很小的小孩就可以有意识知道应该说某种程度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觉得要跟小孩谈死亡要很艺术，
比如说童话故事。
对，其实现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一本绘本，它的名字叫做《穿西装的爷爷》，就是说他是外国人画的，然后是画爷爷穿西装，很西装笔挺的躺在棺材里头，然后小孩子看到那一幕的小孩子心里所想的一些事情，他把它画成一个绘本。然后这中间还有就是爸爸妈妈跟他讲说，爷爷是怎么回事啊，穿着西装躺在那里啊。那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啦，那里面的爸爸妈妈就是用很艺术的方法跟他说爷爷穿着西装，然后他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就是死亡。
所以对，其实他那是死亡，但是爸爸妈妈是用很艺术的方式告诉那个小孩，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呈现出变成一个绘本。我那时候是听一个那种幼教系的老师，他在跟我们介绍这本绘本的时候，我本来之前就在想着说我怎么样来告诉我孩子有关死亡这件事的时候，突然他就告诉我这个绘本，所以我马上就去把它买回家。
那有
说等到有一天小孩长大能够看懂的时候，对，再告诉他。
所以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观念。我觉得可能对自己的生命的安排会有不一样的规划。
而且我觉得有些绘本是画给爸妈看的，就是说爸妈也比较怎么知道要怎么样去告诉小孩，
就是指导父母与小孩子对话这样。
对对对，
其实我们常会觉得说小孩子太小可能不懂什么不懂，其实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曾经是小孩，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在那样的年纪、
嗯、
maybe 可能他们还是某种程度是可以接受和了解的、嗯、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是蛮敏感的，
嗯，
就是说他们即使是在不会说话的情况之下，他们也蛮能够察言观色，看看情况的变化，然后去学习。
嗯，
对，所以我觉得要教小孩子的话，嗯，这方面就是不管任何方面啦，还是要多注意一些，是蛮重要的。
嗯，那像你现在有自己的家庭，然后娘家应该是娘家这边爸爸生病，会不会有蜡烛两头烧这种感觉？
嗯，应该是会吧。其实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了？可是我觉得说，嗯，因为这是自己希望去做的事情，所以反而不觉得累。
嗯嗯，免得到时候怕说会有遗憾。
对，不过我觉得照顾好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啦。
嗯，
对，
否则没有办法再去照顾第二个人。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自己要很清楚你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在做什么。你就比较不会觉得辛苦，那心理上的那种快乐就会去弥补你身体上的疲累、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心理建设要做好吧，
嗯
嗯，
才可以哎接受很多的挑战。
对，
因为我觉得尤其家里有生病的人哦，你会觉得每天一起来好像就有很多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嗯、
那种未知会不会让你有时候觉得很害怕？
嗯，那时候我阿嬷过世，就是在照顾我阿嬷的过程当中会，现在照顾我爸比较不会，
因为他情况还好。
嗯，
可以这样说吗？
应该是说我们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好了一点。对，以前其实我阿嬷是一个很会忍耐的人、
哦、
她不太会把她的苦告诉你。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不晓得她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有时候就会也是正在这样子的一个猜测的过程当中，那种心理上的疲累可能是不断累积的。
嗯，
然后嗯，我自己是觉得说那时候会有那种就是不晓得今天会怎么样啊，
嗯
的那种未知的恐慌，那时候会有。可是嗯，现在比较不会，是因为觉得应该要自己主动去问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
所以还好哎，我觉得不太会有。
就是等于说比较有这样的经验了，
对，有准备了。对，
嗯、那像嗯，父亲会，就像你提到，父亲可能因为祖母的过世，他自己也都准备好一些事情了吗？
嗯、他其实常在看生死方面的书，哎，
他会跟你们谈吗？
我们如果问他，他就会。
嗯，
对，我是觉得他自己有在准备。
嗯，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阿嬷过世，他也是自己有在准备。他有时候他也是常在他还可以看书的时候，他也是会去看一些书这样子。
嗯，
对。
但有时候我觉得，嗯，对，有些人会自己看一些书或什么，但嗯，可能应该这样说，没有人会准备好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也不能高估说，哎，他好像 OK。我觉得如果多谈谈，可能可以发掘一些可能潜在的问题。
对，
像、嗯、比如说我父亲他也是年纪很大，他也是吵着要去看墓地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带他去看，但后来看一看他自己也就打消念头啦或怎么样、嗯、就是你多跟他对话的话，你会发现哦，原来他可能还是很害怕。
对，
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亲人在这个时候最需要扮演起的角色就是，嗯，陪他吧，陪他一起面对死亡，就是说不要害怕。我觉得死亡能够不害怕是很困难的，但是那是很重要的。
嗯、我觉得不可能有人不怕吧？
应该是会或多或少，我觉得那是程度的问题，那是程度的问题。
嗯，
所以嗯，也有人说如果说他是在一个那种完全没有准备完全莫名的情况，比方说像意外那样的情况下的过世的时候，人家会说那样是比较不好的嘛，
好像说他灵魂比较不安这样，
安定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程度上的问题、嗯、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他能够完全的啊很从容的就去面对死亡，这是对的。可是如果说你能够多一点认识，多一点 接受，或者说多一点面对那样子的心情的话，我可能我觉得啦，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吧。
嗯，就你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的，对。
嗯，那未来你在自己人生规划上会不会把死亡这件事纳入，除了保险以外？
应该还是会吧，对，因为我其实说实在的，即使你面对过无数次亲人的过世，你自己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说你就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
嗯，
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
嗯嗯，
对，我觉得我自己目前是并没有做好。
嗯，
对，我可是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吧，现在可能太忙了，我觉得还是平常哦，可能或多或少还是要做一点这种准备是比较好的，
慢慢来。
对，
嗯，因为之前也有人建议说，哎，其实你可以自己试着去写一份遗嘱。其实我有这样想过，但我还没有动笔过。
嗯，
我想在你动笔的那一刹那，你可能又会想有千万个念头，
对，
想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跟你平常自己想说，哦，对啊，可以练习啊，可以写啊，可以交代啊，什么的。嗯，但是我觉得真的写，因为文字白纸黑字的力量，我觉得那种感觉，嗯，下次我应该写写，后来跟大家分享，看写完以后自己会有什么感觉。
而且我觉得你去练习这种事情哦，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人在生活的时候会过于执着，或者说挑剔，
嗯，
或者说不满某些事情。
嗯，
可是如果说当你真的面对死亡，一切都是空的时候，
嗯， 嗯， 嗯，
可能很多事情就比较不会那么计较了。
我觉得你的眼光会比较广，会好像我就跳开我这个人，好像我站在高处看看这个世界，
对，
你会觉得啊，我计较这些干嘛？
对，何必呢？
没有意义啊。
对，而且也是在那种很不愉快的情况之下，会给对方留一条路。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人生观，我们去想到死亡的一件事，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不要触眉头，或者说很灰色。其实我觉得你到最后，像你接触死亡的书籍啊什么的，到最后你反而会用更宽阔的胸襟去接纳你周围所有的事情。
嗯，对，
我想这是面对死亡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还是多少自己会有一些收获。
对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清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新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